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我们常常看到影视文学作品和史书上对伟人的记录，都偏好于描写他们的优秀，记录他们的丰功伟绩、劳苦功高、才德盖世，塑造伟人不同于凡人的特别之处，叫人肃然起敬。但圣经记载的信心伟人，若不是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被他人敬重的态度，会让人联想到他们当时都有极为尊贵的身份、地位和名望。单单的看他们的故事，简直就跟普通人无异。比如在后人看来，亚伯拉罕被尊称为信心之父，以撒以顺服敬虔闻名，但他们父子俩都曾在家庭生活和对待妻子方面犯过同样令人不齿的错误。而雅各被上帝改名为以色列，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并念诵他的名字。但从他在原生家庭和自己家庭中的表现来看，都无法叫人将他跟伟大两个字相提并论。圣经似乎并不特别的塑造高大人物的典范，却也不妨碍后人将他们当作信心的模范榜样来效法。这说起来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伟人并非高不可攀，让人望尘莫及，伟人的瑕疵也并不叫人轻看，反而拉近了跟普通人的距离。以至今天的人在读这些万国万族之父的故事，就好像在读自己的故事一样，是那么的亲切自然。不过在他们的故事里都有一个特别值得留意的共同点，那就是别人都从他们被祝福的生命里看到了耶和华上帝的荣耀和大能。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30章27节到31章21节的内容，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30章27到43节记载了雅各和拉班之间的三次谈话。第一次，雅各请求拉班打发他走，因为他们之间的合约已经履行完了，他不用继续的替拉班干活了。拉班请求雅各留下来与他同住，因为他知道耶和华赐福于他，那是因为雅各的缘故。他又请雅各定他的工价。拉班以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就可以买到他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第二次谈话 雅各问拉班，他什么时候才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做一些事情呢？拉班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只能够再问，我当给你什么呢？第三次谈话，雅各提出，如果拉班让他走遍他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这些羊将会成为他的工价。如果拉班答应这个要求，他就会继续的牧放拉班的羊群。拉班一口就答应了。雅各在牧羊的时候，他很有智慧和策略，结果他的财产不断增加，他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创世纪的31章1到21节讲述雅各按照神的吩咐离开了巴旦亚兰，向着迦南地进发，开始了他生命中的另外一个阶段。雅各听到拉班的儿子用很鄙视以及酸溜溜的口吻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或财产。这是拉班的儿子对雅各的态度。那么拉班又如何呢？拉班不再对雅各温文有礼、和颜悦色，反而是板起脸孔、黑起脸来。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吩咐雅各要回他祖宗之地，到他亲族那里去。所以雅各就和妻子商量要离开拉班的家。利亚和拉结都支持雅各的想法，所以雅各就带着所有的妻妾和孩子偷偷地离开了拉班的家。拉结在离开之前偷了他父亲的神像。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1章所剩下的部分。创世纪31章22到23节记载说，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拉班知道了雅各偷着离开的消息之后，他就追赶雅各。拉班实在是走得很快，所以不久便追上了。你可以肯定，对雅各来说，拉班一定是不怀好意的。拉班恨不得把雅各给杀掉，不过神介入了。创世纪31章第24节记载说，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神在梦中警告拉班不要乱说话恐吓以及伤害雅各。创世纪31章第25节记载，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请听拉班是如何说的。他本来就很精明，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正在怒火中烧，想夺回一切雅各所拥有的。大概拉班也想把雅各给杀掉，拿回他两个女儿和他们的孩子。不过因着神的警告，拉班并没有伤害雅各。创世纪31章26到27节记载说，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地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送你回去？舅父拉班是何等的聪明呢？何等有外交手腕呢？他企图使雅各因为剥夺了他家庭一个美好的欢送会而感到内疚。他本来想给雅各举行一个盛大的欢送庆典。拉班嘴上虽然是这么来说，但是心里边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好，接着拉班在创世纪的31章28节，他继续诉诸情感。他说，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拉班追上雅各之后，就指责他不辞而别，以至于拉班没有机会跟他的女儿以及外孙道别。创世纪31章29到30节记载说，拉班继续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拉班让雅各知道，他原不会善意对待雅各，只因神阻止他行恶。拉班难得在这里说了一回真心话，这反映出他心有不甘，无可奈何，只因神的介入和保守。另外，拉班也指责雅各偷了他的神像。创世纪31章第31节记载，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雅各心里清楚，拉班不会轻易让他带走妻子和孩子们以及属于他的东西。雅各没有否认偷着离开的指控，不过他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害怕拉班知道了他们要离开，会把利亚和拉结带回去。创世纪31章32节记载说，雅各说，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关于神像的问题，雅各不屑回答，他邀请拉班随意搜查，不仅是搜寻神像，还可以检视雅各的财产。如果拉班找到了一件本来是属于拉班的东西，就请他拿走。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31章33到35节记载，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结的帐篷。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篓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拉结她是一个挺聪明的女子，毕竟她是拉班的女儿。她偷走神像，把它们放在骆驼的器具里，就是放在骆驼背后的盒子里，然后她就坐在盒子上边，并请父亲原谅她。他说他不能起来，因为他当天感到不舒服，他便一直坐在盒子的上边。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图画呢？拉结拿了他父亲供奉的神像，是一件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严重的事。拥有那些家中的神像，意味着他会成为家中的领袖，意思就是说，雅各正要继承年老拉班所拥有的一切。这是拉班紧张此事背后的原因。拉班绝对不想雅各占去他的财产，他觉得雅各已经得到太多了。雅各现在恢复了一点信心，拉班找不到偶像，而雅各也肯定那些偶像不会在附近。他准备要责备一直在追踪他的岳父拉班。创世纪的31章36到37节记载说，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拉班搜查帐篷，并没有找到他的神像。雅各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愤怒地指出，拉班搜查他的帐篷，就好像暗示他是盗贼一样。他绝对不是盗贼，而是被偷窃的受害者。在过去的20年，雅各在拉班家里受了不少苦，一次又一次的被剥削。拉班对雅各比对待一个仇敌更加厉害。幸而神跟雅各同在，他才不至于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况当中。雅各在创世纪的31章第38节，他继续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 可怜的雅各，他甚至没有免费的膳食。创世纪31:39记载说，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雅各甚至没有任何财产的安全保障，当一头羊被偷或者是被野兽给杀掉，雅各还要赔偿拉班的损失。这个拉班实在是一个很难应付的工头。创世纪31:40记载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为了看守和保护拉班的羊群，雅各白天顶着烈日忍受着高温，夜晚有时还得露宿在外，受尽霜冻之苦。创世纪的31:41记载说，雅各继续说，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这些事就发生在雅各身上，他是一个聪明人，以为自己可以逃避罪恶的惩罚，但是神却不容许他逃避罪恶的惩罚，因为神已经清楚表明，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雅各在家里边拒绝服从神，结果雅各要服从他的舅父。雅各得到一个美貌的妻子，但却要成为一个仆人。雅各曾欺骗他父亲，结果他被他的岳父欺骗了。之后我们会看到雅各自己的儿子们如何用同样的方法来欺骗他。他们杀掉一只小山羊，然后把山羊的血涂在约瑟的彩衣上。雅各扮作他父亲所疼爱的儿子来欺骗父亲，那么同样的，雅各因着他所疼爱的儿子约瑟而最终受骗。人种什么，他便受什么。创世纪31:42记载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雅各怒斥了拉班，他终于把他的冤情申诉了。现在他将要离开拉班，他们互相告别，并立了一个契约。创世纪31:43-44记载，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面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拉班面对雅各的控诉，只能够做出非常软弱的回应。他提议和雅各来立约，雅各以实际行动来表明他愿意接受这个约。他用一块石头立上一根柱子，把一堆石头集合起来，立了这个约。创世纪31:48-49记载说，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肋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拉班和雅各立约之后，就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好，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他是伯特利的神，神实现了他在伯特利来向雅各所宣告的应许。虽然雅各20年以来并没有亲近他，所做的事情有不少地方不是那么的好，但是神仍然与他同在，保护和帮助他，使他有很多的后代跟财富。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在圣经中所宣告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好，另外我们要记得，虽然生命是不公平的，但是神他却是公平的。他怎么样帮助雅各得到他应得的报酬，他也会为我们施行公平。所以我们要对神充满信心。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 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的第31章的查考和分享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研读第32章。第32章是雅各生命中的高潮，可以说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不过这不是指他信仰上的改变。虽然雅各仍然过着属肉体的生活，但是他却仍然是属神的。我们因此被提醒要小心地判断一些人是否是真基督徒。马太福音13章24-30节告诉我们说，麦子和稗子真假难辨，唯有神能够分别。马太福音7章1节也记载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雅各之前一直凭自己的小聪明不愿意顺服神，因此在这一章第32章里，神将会使他成为瘸腿，用这个方法来管教他。希伯来书12章6节记载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神他会管教我们，这是神的方法。神用这种方法去管教他的子民。之前我们研读过，罗德起初选择住在索多玛，也表现得对神不敬虔的样子，但是他还是神的孩子，因为彼得说罗德是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可是罗德确实受到了火的试炼，他逃脱了降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火，主曾让他经过火的试验。雅各也同样经历过神的试炼。用现代人的观点来说，雅各就好比在一所学院经过磨练和困苦之后得到了他的学位。舅父拉班就像这个学院的院长。在毕业典礼中，雅各说了一篇可怜的告别演说，因为年老的拉班把对他的要求改了10次，每两年就签订新条约，每次都是他吃亏。这就是雅各的惨痛经历。最终雅各用了20年的时光获取他的学位，他确实付出了努力，也获得了成果。好，现在我们来到神将要对付雅各的时刻了，神将要管教他。在创世纪的第32章里，神会在他身上与他周旋。我想用一节经文来作为这一章的开始，就是以赛亚书的40章第29节所记载的，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一节经文用在雅各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创世纪32章1-2节记载说，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雅各带着家人和拉班分手之后，继续向迦南进发。在路上，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就为这个地方取名叫马哈念，是两队军兵的意思。雅各看到神的使者，知道神一定会和他同在，他的信心就大增，就有勇气来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创世纪32章3-5节记载说，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区，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雅各还是很聪明的，对吗？虽然他跟拉班相处过并经历了那么多，他还是放不下，要回到自己的地方。他还想起了20年前以扫威吓他的情景。请注意，现在雅各打发仆人时吩咐他们说，你们见到了我的哥哥以扫的时候啊，要对他说我主以扫，然后让仆人称呼他为你的仆人雅各。那完全不像雅各以往说话的方式。雅各夺取了长子名分，又骗取了父亲的祝福，他曾经自以为是，可是现在态度完全不一样了。我猜想他已经跟着舅父拉班学精明了。我主以扫，你 你的仆人雅各。这句话听起来俨然是拉班的口吻。创世纪32:6记载说，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仆人所带回的信息实在是让雅各害怕，因为他实在是捉摸不透他哥哥以扫带这么多的人前来的真正意图。我猜想雅各必定是仔细盘问过他的仆人，比如问，你有没有留意到以扫有任何敌对、苦毒或者是仇恨冲着我而来呢？或许其中一个仆人说，没有啊，看起来他听到你要来拜见他以后很高兴，现在他正在过来要跟你见面呢。可是以扫高兴的表现并没有使雅各舒畅，他觉得这可能是以扫因为有报仇的机会而感到高兴呢。无论如何，可怜的雅各他真的是心烦意乱。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下次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分享雅各和以扫的重逢，兄弟两个人经过这么多年的分离，见面时到底会如何呢？那么下次节目呢，我们再来分享，请你按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介绍给你其他的朋友一起来收听。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麦基牧师不断强调，人种什么就收什么，而从小到大我们也常常被教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有好报。按照这个因果报应的逻辑，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不信耶稣得永死下地狱，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但假如我们对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这样说，一定会遭到对方的白眼，说你太武断了吧，凭什么你要这样说。所以我们不如就宣讲神的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限的人不可能自救，使人得救的只能是创造人的神。在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